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我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和情感毫无意义。若要了解世界以外那未知的真相，你必须忘记时间、空间、维度、生命机制、善与恶、爱与恨，这些不过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人类才会拘泥的渺小概念。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恐怖小说体系《克苏鲁神话》系列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果麦文化正版授权，怪物细胞汇龙演播，收录《克苏鲁神话》中口碑最好、呼声最高的四部经典中短篇小说，唤起你内心深处对未知黑暗的恐惧。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Pro》专题节目，我是四十
二，我是麦教授。
哎，这期是麦教授为我们带来一期新的专题节目，
对，
是个很有意思的节目。其实一开始我们本来就是想聊罗宾汉而已，
是，
但是后来发现变成了一期这个，
对，准备准备就发现东西越来越多，
是长达三期的一个历史文化节目，
对，
哎，所以说
或者说一个文学史节目，其实
哇，
文学史 / 音乐史节目，
太好了，因为这个罗宾汉作为一个还算家喻户晓的欧洲的经典的形象， 是吧？然后很他背后的这个怎么说文化元素其实非常的厚重吧，
对，
所以我们这次就打算展开讲一讲，
就是从他传说开始的时候，一个到一个可能是一个不可追溯的历史年代，到我们现在传到我们现在的耳朵里面，现在这么多的电影、游戏、动画，这些所有跟罗宾汉有关的，包括大家现在对他的这个戴绿帽子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是的，
对吧？就这种百步穿杨的这样的形象，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就跟所有的
演进的这个
对，跟所有的我们熟悉的文学形象这种文学人物一样，它是有就是到我们耳朵之前，它已经在时间长河里面旅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是的，
面貌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如果有一定要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它是如何就传到我们现代人的耳朵里看到被我们看见的，
对，所以说这个系列的 Pro 节目大概有三期吧，
嗯，
说是聊罗宾汉，可能前两期我们聊的跟罗宾汉的关系没有那么
大，对
对，
嗯嗯，
但是呢，最后肯定能落到罗宾汉，
嗯，就是是，
大家可以慢慢听哈，这期，所以我们这期第一期先讲点什么呢？
啊，我们第一期的主题其实是讲的是罗宾汉最先在英国文学史中间他的一个承载的文学形式是叫做摇曲，叫做 ballad 啊，这样的一个文学形式啊。
ballad 这个词我印象中在这个奇幻游戏当中，
哎，
其实经常出现，
哎，
毕竟吟游诗人是个非常经典的形象嘛，
对，
非常经典的人物，就总觉得跟奇幻故事、奇幻冒险故事相关的这些。故事里吧，没有一个吟游诗人就感觉不是很合适。
你看丹德林嘛，
对丹德林啊，然后像之前《卢比亚城》里，那简直
是，就包括还有那个什么那个《Bard's Tale》，
对啊，
就那是很老的
《冰城传奇》嘛，
对对对，
核心就是一个吟游诗人嘛，
是
非常非常棒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摇曲 Ballads， 其实这么一想的话，就是和 哎，仔细想想，就和像罗宾汉这样绿林侠盗什么的，
中世纪民间老百姓喜闻乐见啊，
全都能联系起来。
嗯，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英语的这个 ballad。
哎，
那它的这个祖宗我们可以追溯到哪儿呢？几乎就跟所有我们熟悉的很多日本的文学形式，它一定会能追溯到唐诗，
啊，
像追到中国一样，就很多英语的文学形式，包括一些音乐形式，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法国，脱胎于这个法国中世纪的一种叫做chanson ballade， 或者叫 ballad， 是一种法语的一个就是 ballad， 对，就是法语的一种歌曲，是一种。伴随着音乐唱的一种诗，
嗯，
所以呢，这个法语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它的那个 ballad， 这个它的这个形式呢，基本上是以八行为一小段，
哦，
一共三个小段，而且呢，
哦，
这个三个小段的最后一句得是一模一样的，得是一个重复的一个调子，
哦，
那个，然后呢，在。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形式它不太会看到最后一段，但是最后一段第四段呢是所谓的结尾段，结尾段呢就是你必须要向贵族致辞，
哦，因为那个场景很多时候都是诗人在宫廷里演奏，
对， 对，亲爱的，这个伯爵，我已经演奏完了这样一首诗，
感谢您如何如何，
对对对，没有错，
啊，
对，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一个演奏场合是一种比较宫廷的一种贵族的一种的形式。一般来说它的韵脚呢就是，哎，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以前高中英语课有没有学这个东西，它就是那个韵脚，它是 ABABBCB， 然后最后一行是重复，
哦 ABABBCB，
对对对对，最后是一个重复。就这个法语的这个摇曲呢，这个还是得请这个语言的上面的专家来这个去读一下，所以呢就是我非常感谢那个我的好朋友这个陆元野同学，然后他帮我这个念了一下，念了一遍，
okay，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能听到他念的这首三段的摇曲。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每一段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
哦，法语版本的，
对，中古法语的这个摇曲。
哇，好，感谢。
有一些翻译可能会比较奇怪，因为这是古法语的发音。Let's do it. Si la face est pâle, la cause est amère.C'est la principale, entends, mais ta mère. Amère quand la mère me voudrait voir. Or, c'est bien de voir la belle à qui suis. Que nul bien à voir, sans elle ne puis. C'est épaissante mal, de deuil à porter. Cet amour est mal pour moi de porter. Car souhait de porter, ne veulent de vouloir.Fort qu'on a son vouloir, obéisse et puis. Qu'elle a-t-il pouvoir, sans elle ne puis. C'est la plus réelle qu'on puisse regarder. De cet amour léal ne me puis garder. Folle suis de accarter, ne faire devoir, d'amour recevoir, fort elle je cuille. Ce ne veuille douloir, sans elle.Ne puis. OK.
就是刚才大家听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韵脚什么的，感觉像在念代码 ABABBCB， 这就是它其实是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行它最后大家看最后那个最后它的韵脚落在啊了上面，那你看到第一行和第三行都是啊了，然后那第二行和第四行它那个最后的那个韵脚人 ，对它，所以就是它是啊了，然后就是最后变成 v， 然后，
哦，
对，就是它是，所以它就是 a b a b b c b c， 对，这个就是法语的这个我们不会多停留，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还是英文的 ballad， 英文 ballad 就反正大家也更加能够听懂，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就赶紧快进到这个接下来就是受到法语这种文学形式的影响呢，就是英国本土也出现了这样的 ballad，然后但是英国的这个 ballad 呢，它当然会有一些法国的 形式以及主题的影响。
嗯，
但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就是英国它是有自己的文学传统的，
是
贝奥武夫啊这些、
哎。
我们之前在英灵殿的节目也讲过了，这个贝奥武夫这种他的那个北欧的那种文学传统，
是
日耳曼式的这种文学传统，其实在英国也是在这里和就像英语这个语言一样，
嗯，
就是和来自于这个
整个欧洲的文化，
整个欧西欧的以及南欧的这种罗马式的这种文化相结合，就是糅合在了一起。
哎，
英语摇曲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叫做抑扬格。嗯，所有的摇曲基本上都是抑扬格，抑扬格又叫做弱强格。
哦，
这个格它的意思其实它就是英文中间就叫 iamb 或者 iambic， 或者你按照希腊的说法叫 iamb 或者 iambic， 就是它的抑扬格的意思是什么呢？或者这个弱强格的意思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每一个抑扬格它是由一个弱音节加一个强音节，就叫做就是就可以构成一个部，叫一个 foot，
一个 foot 哦，
对，所以就是说抑扬格就是它的抑就是弱嘛
，OK，
扬就是强嘛
，OK，
所以就是一个弱音加一个强音。
怎么叫弱音？怎么叫强音？
弱音的强音就是我们读英文的时候，比如一个词儿，它是有它会有个重
音，对对
对,
对，
那个重音的点就是那个强音
哦，前面的是那个弱。
比如说英文中间单词一个很典型的那个就是抑扬格的词就是比如说就尝试那个 attempt
哦，
对吧？
啊、哦，是轻的，
这个前面是轻的 attempt、哦、这个是重的、
哦、
就 attempt 这就是个抑扬格，就是天然的抑扬格、
哦、
对。然后它是有两个音节，它一个轻音加一个强音 attempt 变成了一个这个一个部，就是抑扬格的一个部。然后如果我们反过来是一个重音加一个就是轻音、
哦、
就叫扬抑格，或者、
哦、明白，
对，或者叫强弱格、
哦、
啊，就比如说Turkey
哦，前面是强了，
对对、
哦、
就是所以 ballad 它一般只用抑扬格，一般来说这是最常规的做法，当然也会有一些别的反例，有确实存在那个扬抑格也是有的，它但是它形式基本上比较灵活，
怎么灵活怎么来去。
对，那如果我们每一行诗啊，就这一行就是这个分句说完了之后呢，它一共有五个这样的单位，我们刚刚说了这一个单位、
那个、
一个单位叫 foot 叫步、
哦、
对，它因为五步的话呢，这个形式在这个它的音诗句长短上的这个格上面就叫做五步格，
五步抑扬格，
对对，就它如果它又是抑扬格的话
格
而不是扬抑格的话、
哦、
那么它就叫五步抑扬格了、
哦、
那五步格就叫 pentameter 对吧、哦、就对，就是抑扬五步格，它用抑扬格就是叫 iambic、iambic pentameter、
哦、
嗯，对，就是比如说举个很著名的例子，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尤迪西斯，它中间非常经常被人引用的一首叫、
okay.
就是叫 to strive to seek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哦、
你看这个就
正好是五个，
正好是五个，就是一轻一重一轻一重、
哦、
一轻一重，这样它就，所以英文诗歌为什么就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节奏感，
节奏、哦、
对，包括你现在听一些 rap 他们可能也会用这样的一个
哦，明白
方法、
哦、原来就是英文诗其实听的这个节奏，
对，因为我们汉语是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单音节的语言，每个文字就现代汉语都是单音节的，所以我们可能在汉语诗歌中间就是不太有这种轻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要的是另外的那种节奏感，然后落到那个尾音的那个调上的那个，
对对对对、
哦、
就是但他们会有这种跳跃感，对、
哦、
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有轻重、嗯、然后呢，所以除了那自然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嘛，那既然有抑扬五步格，那也有抑扬四步格、
okay.
抑扬三步格，抑扬四步格就是对吧，iambic tetrameter、就是拜伦的那个 She walks in beauty、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less climes and starry skies、你听、就是这个音乐就出来了、
确实
对吧，
一起一伏一起一伏，
对，所以其实英文的诗歌它是也是其实现代的诗歌，不仅巴勒的，它现代的诗歌、我们熟知这些诗歌，你自己去大家可以去念去感觉一下，它是要带、
这个抑扬一样，
对对对对对、
它是用这个来体现节奏感，
对，那我们回到 ballad 这个形式，摇曲这个形式呢，它的那个段叫 stanza， 它每一段呢，对，它一个小段，就是你如果看到打印的这个版本的话，你会看到啊，它会段一段之间会空一行嘛，
嗯，
对，那么它的这个摇曲的每一段它有四行，它第一句和第三句是不押韵的，
哦，
就是但是第二句和第四句要押韵。
哦，
所以它是 ABCB 的形式。我们刚才说的法语的那个 blood 它是 ABAB、
哦、
它前四句 ABAB、
哦、
对吧，但这里面 它的第一句第三句完全不押韵，不需要押韵、
哦、
你只要保证你第三就是第二句和第四句押韵、
哦、
就可以了。
明白、
嗯、对，这个是和我们后面的我刚说拜伦啊这些更加现代的浪漫主义之后的这些诗人不太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后面的这种文人写的这些英文诗它是要第一句第三句押韵，第二句第四句押韵，就跟法国人一样、
哦、
就是要 ABAB 了、
哦、
对吧。但是那早这个巴勒他就是跟这文人的不太一样的，民间的这个他就是第一句第三句不要押韵，第二句第四句要押韵、
okay.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别而非常非常早期，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找了最早期的一个那个摇曲呢，一般我们叫它 Fourteen
呢，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一行有要有十四个音节、
哦、
那么如果是一弱加一强构成一个音部的话，那么就变成七部、
哦、对对对，
那么就那它就是一阳七部格、
哦、
那我们找到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摇曲叫做 Lord Thomas and Fair Annette、就是托马斯大人和美丽的安妮，嗯，然后他的这个是怎样的呢？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样的一个强弱 ：The horse fed Anne and rode upon, he amp let like the wind.
哦哦，
下面一句 ：With sail the he was short the fool was burning gold behind.
哦，
对，我当然我稍微强调了一下中间的这个段落，但其实大家能感觉到，就它其实是很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一行就要有十四个音节，一共七个音部。
哦，
对，然后我在每个音部中间，我刚刚都停顿了一下。
哦，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我们到时候实在不行就发这个截图吧。这个截图，麦教授准备的这个重音的部分有加重，
对，
对着这个时间轴会更清晰一些。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一阳七部格。那好了，这个我们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所谓摇曲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音部和抑扬格这样的一个
基础结构，
基础结构。OK，、
嗯、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去看它这个文本它的一个发展脉络了。
嗯，
那么最早它是和音乐要一起演奏，它其实是歌词，对吧？跟宋词一样，它是一个歌词，它是需要有音乐，跟《诗经》一样，它是有歌的。
是，
对。那么它最早呢，它其实是一个口头文学，它是由中世纪晚期开始呢，由这个吟游诗人到处传唱的。那其实，在英国，罗宾汉这个他的摇曲出现的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的早，但是早到就是我们可能那些文本其实都已经散佚了。就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关于罗宾汉最早的文本，它是一个别人说啊，我听说过有一个罗宾汉的故事、
哦、
所以你知道其实在这个文本出现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广为流传了、
哦、
以至于你看他都能提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随口一提都有。
对，就可以大家可以想到，就像比如说什么水浒传里面突然提到有一个、
嗯、
有一个唐传奇，但是我们实际上找不到这个文本了。
是，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基本上这些口述文学他是直到十八世纪开始呢才被人系统的去记录下来。
嗯，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传到十八世纪的话，那就很遗憾它就散佚了、
嗯、
对，除非我们有别的途径。那么这个可能和这个为什么就十八世纪开始哦，这些你知道会写字的这些读书人他会开始记录这个东西呢、
哦、
其实是跟当时整个的圈地运动是有关系的。
哦，对，
当时圈地运动那种剧烈的那种工业革命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动导致了这些底层的一些反抗不满，然后会让很多人注意到来自 底层的他们一些文学口头文学的形式，他也
记录下来，
他也跟大航海也有关系。
哦，
对，就他所以呢这个其实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下来到现在的摇曲呢很多是跟农要么是跟农民有关，
嗯，
要么就是跟航海有关的。
哦，
那我们能找到的就是我跟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呢就是一个摇曲，是一个苏格兰语的摇曲。
哎，
对，然后它叫做那个 Sir Patrick Spens。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关于航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我大概呢非常粗略的翻译了一下，因为原文是苏格兰语，苏格兰语它不是盖尔语，它不是那个卡尔特语系的盖尔语，它是一种英语的方言。
对，
那个方言就是你会感觉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学过怎么拼写英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对，然后再带一些本地的口音。
妙啊。
对，然后呢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国王坐在邓福姆林的王座上，饮着血红的酒。我要有人驾驶我这艘船，哪里能找到出色的水手？一位年长的骑士站起身发言，他坐在国王的右手边。帕里克·斯班斯爵士是最好的水手， 他能驾着船穿过海面。国王写了一封信，亲手签上了名字，寄给帕特里克·斯班斯爵士，此人当时正漫步在海滨。去挪威，去挪威，海浪的另一头就是挪威，国王的女儿在挪威，你将把她带回。帕特里克爵士读了第一行，他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帕特里克爵士读了第二行，他的眼睛泛出了泪花。啊，到底是谁做了此举，对我做了这样坏心眼的事情，在这么个时节把我送去海上远航。扬帆扬帆，我的小伙子们，我们的船将航行在最前方。哦，别这么说老大，恐怕会有一场致命的风暴。昨晚我瞧见了新月，他将老月亮挽在怀里，我害怕，亲爱的老大，我们会丧命于此。不情不愿啊，不情不愿，苏格兰的贵族们不情不愿应酬着这名海员，但这场戏已经演了很久，他们在头上戴着帽子。很久啊很久，女士们可能要等很久，坐等很久。很久啊很久，女士们可能要坐等很久。他们手里拿着扇儿， 直到他们看见帕特里克·斯潘斯爵士，他的船帆出现在 岸边。很久啊很久，女士们可能要站很久，他们头上配着发簪，等待着他们亲爱的夫君，他们将永远不复得见。没有啊没有，再回到阿伯多港，在五十英寻的海底，帕特里克·斯班斯就长眠在那里，苏格兰的贵族也陪伴在他的脚边。好的，就是他本身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结构其实还挺古朴，挺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很复杂的剧情，
就是讲一个悲伤的航海故事。
对，就是他有一些甚至有点古希腊主题，就是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在前面，但是我最终还是去了、
啊、
对，这有点像骑士文学的味道，就是我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因为出于忠诚，出于一种对我对于自己的君主的或者对我自己心爱的女士的忠诚、
哦、还是要做，
对，我要走向我毁灭的命运、
okay.
对、这个那你看这个上面这首其实是一个低地苏格兰语，它其实是一种就我刚刚说的，它是英语的方言，那不是
盖尔语，
不是盖尔语、那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现在流传下来很多的摇曲的版本，它其实是流行于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南部
啊，就是那个墙，
哎，对，哈德良城墙的南北。
OK，
是，所以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罗宾汉的民谣其实也是在这块地区盛行的，所以呢、这一类的摇曲我们就会称为叫边境摇曲，叫 border ballad、啊，因为他们确实有占相当绝大多数的比例都是在这个地区的。然后在随着这个时间推移，我们出现了印刷术，在欧洲出现了印刷术了。那么这个第二类，就是第二类出现的历史上出现的那个摇曲呢，叫做宽叶纸摇曲，叫做 broadsides。那它其实它跟传统民谣它区别其实倒不在于题材什么的，而更多只是介质上的、因为它是一种印刷品了，它是一种印刷品、这个印刷品呢就是基本上在十六世纪以后在欧洲它的这个印刷的成本就已经非常非常低廉了、就纸张的这个成本也变得非常低廉，于是呢出现在了这种专门印在一种特别廉价的这种宽叶纸上面的摇曲啊，这个宽叶纸大概可能是我相当于我们现在 A3 纸大小
哦，
对，但是它那个纸张质量其实还挺差的，然后那个油墨呢也不太好，那它成本就低嘛，它基本上所以它的这个篇幅就是我基本上你想一页 A3 的这样的一个宽叶纸，然后印个大概五六列，差不多就能列完，那所以它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篇幅。到三到五列，那然后它就是如果现在我们去看到可能在比如大英图书馆、很多地方它会还会留下一些这样的记录，那你就可以看它的只能去区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年代的宽叶民谣呢，宽叶摇曲呢，就是十八世纪以前的那种早期的宽叶纸，它一般用的是一种就是哥特体、就德国人经常喜欢用的、就是如果
小伙会写
对，小伙会写，就是现在你包括买一些钢琴谱什么的，你会看到
上面会有
对上面会有这种标签，那种哥特体很华丽的这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轴上我们会放一张就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摇曲，您看到上面是哥特体。那十八世纪以后呢，它就会用罗马体用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那个 Times New Roman、就是这个、就是罗马体，就是
这里的那个 Roman 指的就是罗马体，
对对对，就是衬线体，就是这种、就是罗马人很早的时候印在这个就是罗马人为什么衬线，就对吧，赵夏我不知道赵夏有没有在节目里讲过，就是 就是在刻石碑的时候
方便，对，
它有阴影，对，然后对，然后就十八世纪以后就是用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种罗马体，它就成为一种主流，然后还会一般还会配上一些木板画的这个插画，
嗯，
啊，上面要安排各种吸引眼球的这个东西。那么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就是英国的识字率其实是很低的，非常低，
嗯，
啊，就可能咱们清朝的识字率都比它高，
哦，
啊，对，就是。那但是它的销量其实非常非常的惊人，你可以猜一下，这个1660年的时候，这每年大概卖能卖多少份呢？
1660年，
对，
每年，
对，那个时候泰晤士报刚成立，可能
几万，差不多
40万
啊，
这能卖40万，对，40万，然后有些学者估计的数字甚至是上百万。
是吗？
上百页纸，你想被印刷出来，然后流传出来，然后在那儿可能唱罗宾汉的故事。
哇塞！
对，而且这它主要是靠行脚商啊，在这个市集上、啊，在街道上这种叫卖啊，就我们有最新的摇曲啊出来啦，就讲罗宾汉啊，这和玛丽安女士的爱情故事的。对，
啊、瞧瞧看一看是吧？
瞧瞧看一看啊，这个一个铜板就卖是吧？
我靠！
对，就是啊、那注意的就是上面它其实只有词儿，它只有词儿，它没有任何的谱子。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它不是个乐谱，它不是像你可以在沙龙里把它唱出来的东西。那所以它其实对，所以你看它之前可能还是一种伴着音乐的一种综合的文学演出形式，在这个当它进入宽页纸这个时代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一种书面文学了。
哦，很快就其实
对
落到书面上。
然后呢，后来我们再进到了差不多十八世纪以后晚期之后，那个就产生了大概第三类摇曲啊，这类摇曲它也是以书面为主，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文学的这个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它这个它既然都叫文学摇曲了，很显然就文人已经参与了这个整个的摇曲的写作中间去了。那很多这个
就使用这种结构去创作，
对对对，他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包括他会用一些他那个题材，一些老民间传说的题材去写一些东西，去寄托一些他们在一个新时代的一些想法啊。所以那当时包括啊，很多苏格兰、英格兰的诗人啊，罗伯特·彭斯、沃尔特·斯科特、威廉·华兹·华斯，那么柯律芝、王尔德，他们都有写过摇曲，就是这种文学摇曲。那么在德国来说，德国他那个歌德·席勒也还合作写过德语的摇曲，而且后面舒伯特还给他谱了一个曲。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这个舒伯特作曲的，这样叫做《魔王》啊。对，让我们放一下，
放一下。
那就是但这个因为它已经伴随着音乐了，所以可能它的那种抑扬的那种感觉
就
不太清楚，对，
主要是听这个音乐的曲调的。
然后呢，陆远野呢他也可以读一下德语、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放一下他读的这个德语的这个版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的那个整个韵脚、啊、
非常感谢、啊、
对 OK。
Wer r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Er hat den Knaben voll in dem Arm, er fasst ihn sicher, er hält ihn warm. Mein Sohn, was biegst du so bang dein Gesicht? Siehst, Vater, du den Erlkönig nicht, den Erlenkönig mit Kron und Schweif. Mein Sohn, es ist ein Nebenstreif. Du liebes Kind, komm, geh mit mir, gar schöne Spiele spiel ich mit dir.Manch bunte Blumen sind an dem Strand. Meine Mutter hat manch güden Gewand. Mein Vater, und hörest du nicht, was Erlenkönig mit leise verspricht? Sei ruhig, bleibe ruhig, mein Kind. In dürren Blättern seufzet der Wind. Willst, feiner Knabe, du mit mir gehen? Meine Töchter sollen dich warten schon. Meine Töchter führenden,nächtlichen Rhein und wiegen und tanzen und singen dich ein. Mein Vater, und siehst du nicht dort, Erlkönig dörte einem düsten Ort. Mein Sohn, ich seh es genau. Erscheinen die alten Weiden so grau. Ich liebe dich, mein Reis, deine schöne Gestalt. Und bist du nicht willig, so brauch ich Gewalt. Mein Vater, jetzt fasst mich ein. Erlkönig hat mir ein Leis getan. Dem Vater grauset's, reitet geschwind. Hält in Armen das ächzende Kind. Reicht den Huf mit Mühe und Not. In seinen Armen das Kind war tot.
Mein Sohn, ich seh es genau, es scheint.
然后呢，大家是不是听不懂的？没关系，我准备了译文了。这个译文、我也听不懂。这个译文我找了那个杨永能老师的那个译文的那个版本啊。国王啊，他说是谁这么晚在夜风中疾驰？是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他把男孩紧紧搂在怀里边，使他更加安全，更加温暖。儿啊，什么叫你怕得捂住了脸？爸爸，那个魔王，你难道没看见？魔王穿着长长的袍子，头戴着王冕。不，孩子，是一条夜雾在弥漫。可爱的孩子，快跟我去，我要和你做最好玩的游戏。五彩的花儿盛开在河岸上，我老妈有的是绣金的衣裳。爸爸，爸爸，你还没听见，魔王他在悄悄给我许愿。别害怕，孩子，别担心，那是风吹枯叶的沙沙声。乖孩子，你难道不肯跟我走？我漂亮女儿已在把你等候，我的女儿将围着你跳夜的舞蹈。唱着跳着，你就舒舒服的入睡了。爸爸，爸爸，你还没看清楚，魔王的女儿藏在那边的暗处。孩子，孩子，我已经看清楚，那不过是几棵灰色的老柳树。我爱你，你的俊俏模样叫我喜欢。你不肯跟我走，你不肯跟我去，我就要使用暴力。爸爸，爸爸，他已经把我抓紧，魔王啊，叫我浑身痛得要命。父亲害怕了，加紧策马奔飞奔，孩子在他怀里轻轻呻吟。紧赶慢赶，他终于赶到家里，可他怀中的爱儿已经死去。
好，是一个
是
非常怎么说有哥特风的，
对，
非常阴郁的故事啊。
对，就是这种幻觉、梦幻与真实，对吧？
哦、
就是
怪吓人的，
对，还挺吓人的。那个整个氛围就比较的，确实比较哥特。
嗯、
对，就这个你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民间的传说，这种啊，魔王的女儿啊，就魔王自己啊，然后他的那个对人的诱惑啊，很多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想后面包括歌德写的那个浮士德这些，
哎，是、
啊，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后面我们下一期节目可能会讲到的，就是浪漫主义运动啊，他如何看向过去，他如何去让这些以前的题材重新焕发新生。我们讲完了 ，OK， 这个最后就是一个文人的文学。摇曲，在文学摇曲之后呢、
嗯、
当然就是他，你可以想象这个摇曲这个事情，他在文学的层面上、啊、就在书面文学层面上啊，走了这么远，最后变成了一个、文人的这个最感觉是 最精英的分子在写的东西了，
喜欢摆弄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那大家不要忘了，摇曲它本身它自己其实是一种说唱的文学形式、
嗯、属于民间的，属于老百姓。
对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音乐这一块它其实也不会完全停滞不前、
嗯、
所以它音乐上面来说，大家知道这个进入十八世纪之后呢，其实是在欧洲的音乐中间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是歌剧啊，就是歌剧、
嗯、
那么在英国当时啊，其实贵族，英国的贵族是非常非常喜欢啊，不仅是英国贵族，来整个法国德国各地方的贵族都特别喜欢意大利歌剧
哦、
这个意大利歌剧，然后他们都爱听这个，都是觉得哎，这个外文啊，这个又意大利的这个
好听，
哎，好听，哎，有这个逼格比较高
是
啊。那英国的平民呢，就会觉得哎，我听不懂意大利文呢、啊，是吧？
不知道在唱什么，是吧？
对，不知道在唱什么，然后哎，这个节奏又很慢，那太无聊了。就我、
哦，
然后又跟我们自己本土的这个
事儿没什么关系，
国情没有任何关系嘛。这个，所以我们想要听一些我们喜闻乐见的东西、
嗯，
那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哎，就变成了这种摇曲歌剧。叫做 Ballad Opera、
哎、
那摇曲歌剧相比于意大利的歌剧呢，它就确实在题材上更加亲民，它用的也是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英语、
哦、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它的整个的音乐的那个形式呢，也不像整个的那个意大利的歌剧强调一种非常装备齐全的那个一整套的，
然后那些
一整套的这个交响乐团啊，然后就是对对对，它没有那种，它就是它是比较轻快的感觉、
哦、
我们可以接下来听一个选段，它是一个当时一个摇曲歌剧叫做一个可怜的士兵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啊、
对、嗯、
好，各种详细信息大家可以来这个时间轴、
嗯、
来看一下。
Though late I was plump, round, and jolly, but now I'm as thin as a rod. Oh, love is the cause of my folly, and soon I'll lie under the sod. Do-the-rum-doodle-agity-nagity-tragity-tum, and goose-to-rum-foodle-itchity-nidgety-fidgety-fum. Dear Kathleen, then why did you slight me, a boy who is quasi and warm? I've everything fancy about me, a snug little cabin and farm. Do-the-rum-doodle-agity-nagity-tragity-tum, and goose-to-rum-foodle-itchity-nidgety-fidgety-fum. Chambers attend. On Sunday I'll ride in my pony and still have a bit for a friend. Do the rum doodle, agity, nagity, tragity, tum, and post the rum foodle, digity, nagity, fidgety, fum. The cock courts his hens all around me, the sparrow, the pigeon, the dove. Oh gosh, how this courtship confounds me, I'll want for the girl that I love.
所以你看这个在啊，英国到后面哎，已经发展出了这样的一种、
很悦耳，其实
很轻快，很悦耳，哎，就大家都还挺爱听的这样的一种。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接近我们现在时不时会听的所谓的欧美的民谣，
哎，对对对，那个 folk music
是的，就很像这个了。
对，它已经就是跟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东西，它已经开始对接上了。
嗯，
对。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英国人因为东西很难吃，所以他们就他们没有办法在自己岛上待很久，所以他们到世界各地去殖民、但那这个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英语文学它当然不只是英国本土的文学了，它其实它有它会到世界各地，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啊，各个地方文学、它都是英语文学的一部分。
是的。
那么自然鸟曲也就随着这些啊、英国的这个吃不到好东西的移民
进入了帝国时代了是吧
对，然后到了世界各地啊，到了世界各地，然后他们就啊在各地，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南橘北枳嘛，他在不同的土壤上面生长出了不同的花朵。
嗯，
那么我们在英国以外的地方，那我们要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摇曲它得以发展，当然就是在美国了。
嗯，
在美国这样广袤的这个大地上面，然后它就生根发芽了。然后我们首先呢，我们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其实啊，《荒野大镖客》嘛，对吧？
哦、
这个我们听到很多西部的这些故事啊、
哦，
就是很多包括一些传说中间的那些，就是可能在电影工业发展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一些故事，比如 J.C. James、
哦、
这种故事，它其实最早的形式也是摇曲，就是在美国西部的这些摇曲。
哦、
那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先听一个 J.C. James 的一个摇曲，但虽然说他，但这个版本他有点奇怪，他是一个英国的这个歌手叫 Bentley Ball， 在1919年录制的一首很早期的一个，就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 J.C. James 的摇曲的录音，而且这个是用那个蜡制那种黑胶唱片
转录
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
全损音质是吧？
对对对对，全损音质，大家可以听一下
啊。好，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
Jesse James was the lad that killed many a man here of the Danville train. But the mean little coward that shot Mr. Howard has laid poor Jesse in his grave. Poor Jesse had a wife to mourn for his life. Three children, they were brave.But this mean little coward that shot Mr. Howard has laid poor Jesse in his grave. It was Ralph Burkhorn, that mean little coward. I wonder how he does feel. For he ate of Jesse's bread.And he slept in Jesse's bed. Then he laid poor Jesse in his grave. Poor Jesse had a wife to mourn for his life. Three children, they were brave. But the mean little coward that shot Mr. Howard has laid poor Jesse in his grave.
来，这个我们具体就不展开了，这个 J.C. James 的故事了。那个，这个大家如果对他的故事感兴趣的话，我记得是有个电影的，布拉德皮特有演过一个电影，就叫那个《神枪手之死》，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
那就关于 J.C. James 的故事。
Okay.
对，然后呢，哎，我们既然讲到了这种西部的这个啊，这种 J.C. James 的一个白人牛仔的故事，
嗯，
那自然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那肯定他有黑人，他也会使用这个，他也会发展出自己的这种相对的摇曲的形式，
哦，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它叫布鲁斯摇曲，
哦，
哎，这个它本身它就是一种黑人音乐和白人音乐的结合，它里面会用大量的用班卓琴啊，然后它相对于这个剧情它更加注重人物的一种刻画。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就是这首我们会放一首啊，来自这个 Big Bill Bronzy 的这个叫做 John Henry 的故事，
嗯 OK
John Henry said to his captain, "My man ain't nothing but a man." John Henry said to his shaker, "Now man, why don't you sing? I'm shaking 12 pounds from the hip on down. Can't you hear that toast? Why don't you hear that toast ring? Why don't you hear?"
感觉特别像是那个，就是在辐射里面那片播音里面，
非常
小子里面会听到的音乐。
是的，
对。
其实这个结合就相当于，
嗯，
一方面它是来自西方白人社会的这种，就是用这种所谓摇曲记录一些事儿的这样一种习惯，然后再加上当时的黑人
的一些故事，
黑人故事和黑人社区里对音乐的那种理解，
对那种节奏感的啊
融合，
对，就是他就。但大家可能这个 John Henry 这个故事，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节目，我自己也并不知道这个故事。我可以跟他讲的，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是讲的，其实 John Henry 他就也是一个黑人社群的传奇人物。他以前是个黑奴啊，后来呢，他就反正这个
自由了
啊，那他就然后他力气巨大啊，就是一个大力士。然后呢，他就是后来主要是在这个。去建筑工地，他当时修铁路嘛，
嗯，
修铁路就需要这个炸隧道啊，叫炸隧道，然后把这个铁路这样穿过山。那他炸隧道的时候呢，那当然不是直接把这个炸药直接放在山体表面去炸的，他需要去那个凿出一些孔洞，把这个炸药塞进去啊。那这个凿这个事儿呢，那个时候最早主要依靠人力，
嗯，
那他。这个 John Henry 他就非常厉害的，他就是一把大锤啊，就是
光光了，
就对光光的很大锤啊，这个非常厉害，他就是他的力气非常的大。然后这个他反正后来呢，但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发明啊，叫做这个就是蒸汽钻头啊，就是大家看到很多动画片里面看到那反派用的这种，就是那种那个手里面扶着，然后像打气筒一样，但实际上他是往下钻的那种滋滋滋滋这种声音。对，那个时候刚发明这个玩意儿啊，然后就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取代这些工人啊，我们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好操作了吗？然后之后他肯定比你们工人干的都好，哎，然后 John Henry 不服，说，哎，那个这个、我就是不服，来跟我比一比，
啊、
我们来比一比，这是人厉害还是机器厉害
啊？
啊，那然后后来呢，这个 John Henry 就最后还是赢了当时的这个蒸汽钻头，
哇塞！
但是代价就是他心力衰竭而死。
哦、也是一个很
悲剧的故事，
很悲剧的故事啊！
对，但是他就这个在机器面前最后一次展现人的尊严啊，
嗯、
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在对战阿尔法狗的这些围棋选手们、
嗯。而且这个故事确实是很有在当时的这个黑人社区里，
嗯、
他自己的那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格。
对，而且还有这种西进运动的这种时代背景，
是的
啊，
很有意思。这个，
那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这英国人也不止在北美殖民了，
是
他们
日不落嘛，是吧？
日不落嘛，那他们
我大英天下无敌嘛，就这个、啊、
是。那所以他就后来呢，在澳大利亚呢也发展出了一种啊本地的摇曲，
哦、
叫做这个 Bush Ballad， 啊，就叫乡野摇曲。
哦，
这个所谓的 Bush 呢，它其实啊，我们看英文中间呢，不是那个美国总统啊，
嗯、
这个是。它就是对它
草丛
小
草
丛
小灌木丛
啊、对，那它也可能来源于这个荷兰语的这个叫 bush 或者 bush、
哦、
bush 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就是这也就是森林的意思、
哦
嗯、所以呢这个在澳大利亚它这个词儿的使用方式呢，就是只要是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啊，你就是只要就是而且呢就是只要有那么一点人在那儿居住啊，你就可以叫这个地方叫 bush。
哦，是啊、哦，
对，
澳大利亚是
纯粹的荒野，它就是、哦、它也有一些人的，
只是飞地什么
的，对对对，就是城区以外的这些，对吧？农村地区这种感觉。哦、那么有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荒漠矿山，它没什么树
啊、
哦，但它也可以叫
bush 啊、
哦，它可以叫 bush，
是是。
对，那所以我理解就是理解成乡野就可以了、
嗯、
啊。那它其实它最有。在所有澳大利亚的摇曲中间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摇曲叫做 Waltzing Matilda、啊
嗯、
中文可能可以叫、丛林流浪或者荒野流浪、
哦、
它讲的这乡野流浪，它讲的其实是一个、流浪汉、啊、就是这个就澳大利亚英语叫 Swagman、啊
Swagman 哦、
他当时在湖边露营、啊、这个 Swagman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嗯
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版的这种民工农民工、啊
嗯、
但是他呢不是去进城务工啊，他们是要从一个农场赶去另外一场去、
哦、
农场去帮工啊，以前就是包括对对，就是你就以前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有很多文就是白鹿原什么讲、
嗯、
讲有一讲就是那专门去帮人赶麦子
啊、哦、是
对吧，就是
帮忙收麦子收完就走，
对，收完就走，他就只拿、
嗯、
拿工钱啊，就是这种就从要从一个地方赶另外一个地方、
嗯、
啊，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这就是 Swagman 啊，就是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路上呢，当然因为澳大利亚这种地貌啊，它要经过大片的这个荒野，它是需要露营的。
嗯，
啊，那这个它主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它是煮茶喝啊，煮茶喝呢，澳大利亚人煮茶喝。煮茶喝的时候呢，正好呢有一只羊经过啊，他就把羊给逮住了，他很高兴，哎，是白逮了一只羊，哎，太高兴了。那结果呢，很快呢，就一个地主呢骑着马过来了啊，后面还跟着三个警察啊，
哦、
说。你是不是把是不是看到一只羊？是不是你自己把那个羊给偷了？
哦，赖我身上。
对，然后呢，这个流浪汉就反正就说我没有，我不就、
哦、
我
百口莫辩了。
对，然后就跳到湖里面去自尽了。啊，那我们这个
悲剧故事，
对，这也是有这个悲剧故事。那我们现在要听的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录音版本啊，这是一个1926年由这个 John Collinson 演唱的这个《丛林流浪》啊。
好。
现在听到这儿，我现在好像第一次发现了，我就觉得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贫穷的那个穷士兵，那个摇曲歌剧啊，
是
和刚才我们那个 J.C. James，
哎，
那个全损音质，
是
和我们现在这个 Waltzing Matilda 的全损音质，其实你感觉还挺像的，这个风格上面
都是一种感觉，
对，那所以对吧？这个。对，有点意思，就是这种英国白人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它的一种相似性啊，就是确实表兄弟的这种感觉。嗯，那 OK， 我们可以细细讲一下这首歌啊，因为这个标题里面你会发现中间这个我们会把这个歌词放在时间轴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对，然后我们标题里面它大家看得很奇怪，它叫《丛林流浪》，但它标题叫 Waltzing Matilda， 就很奇怪。那 Matilda 是什么东西？好像也没有，它不就是没有出现任何女性啊？对吧？那其实马蒂尔达在这个 澳大利亚英语里面他讲的主要是这个这些流浪汉的他的背囊叫曼迪尔纳、
哦、
因为你可以想象啊，他们这些高度流动的人口啊，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定下来生活、
嗯、
那么他们都是一群没有家庭的独生的男性啊、
嗯、
那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想象啊自己的背囊啊就是自己的这个伴侣啊、
嗯、
或者是他们的舞伴啊、
哦、起个女名
对就叫马蒂尔达嗯。所以现在其实澳大利亚的那个我记得是澳大利亚的哎，是足球队还是什么就是女子足球队他们所有的就是他们解说会把他们这女子足球队的姑娘们叫马蒂尔达
哦，是吗
对对对、
哦、
就变成了一种你知道这种民族集体记忆了
那种文化符号
对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 Billy 啊中间出现 Billy 它不是一个具体人啊它主要是指这个烹茶的这个金属的水壶
好然后就代指这个跟茶相关的这些
啊对、
哦、
对所以现在可能大家听到一些澳大利亚的人在讲 Billy 的什么时候他可能讲的是一个
茶
壶、
啊就是、
哎、
哦、
对烧水壶那么这首歌它其实你大家看就觉得很魔幻啊就为什么就一只羊它就跳湖自杀了呢就这个有点太奇怪了 对它其实大家就是很多理论就觉得这首歌呢可能只设了这个1891年当时的昆士兰羊毛工大罢工
哦、
啊，那个是一个澳大利亚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事件、啊、这个罢工的这个他们这些工人，他们就是羊毛工嘛，就是跟那个、
嗯、
就是你说那个 Swagman 有点像啊、
嗯，
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他罢工就是到一个地方去捡羊毛，
哦、
再去一个地方捡羊毛，
哦、
那么他们直接放火把羊圈给烧了、
哦，
然后烧死了好多羊，其中呢这个农场主啊和当时三个警察，确实就有一个农场主带着三个警察去追捕其中一个叫 Samuel Hofmeister 的一个工人、
哦、
啊，这个 Samuel 这个工人他被追到了一条河边，他无路可逃，但是他当时手里是有枪的，
哦、
他就引弹自尽了。
哦、
这个，所以呢，他其实是能反映澳大利亚那个历史事件的，
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儿、啊、
对，然后呢，他就所以这首歌呢又被称为澳大利亚的这个非官方的国歌。啊，那个他其实1977年为止，澳大利亚他都是没有自己的国歌的，
哦、
因为他其实一直跟宗主国、啊、英国的关系暧昧不清啊。
是。
那然后他们就当时就决定了，我们要有国歌啊，这首歌的得票超过了《天佑女王》
哦。
这个，然后说明啊，这首歌还是
传唱度非常高啊，
传唱非常高，很有人气的、
嗯、啊，也能其实能体现那个 ballad 的这种摇曲，它的这种。
他讲的主题对吧？
平民性
对，但是
属于所有人，
对，属于所有人。讲的是老百姓的故事，
是
也是被老百姓传唱的，
是这样。
对，那么所以这个后来就是在除了我们刚说的这些啊，美国的白人、美国的黑人、澳大利亚的这些摇曲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到后面，就是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现代的音乐工业有关系了，就出现了还有一种啊。更加抒情性的摇曲、
哦、
叫做 sentimental ballad，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抒情摇曲。
抒情摇曲、哦、
嗯，那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最代表性的一个歌曲呢，其实是Danny Boy。
哦哇，这是名曲，
这是名曲啊，
这是名曲。
对对对，然后 Danny Boy 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啊，这个版本我非常喜欢这个版本。
好，
嗯。
Oh, Danny boy, the pipes are calling 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side. The summer's gone and all the go and I must bide, but come ye back when summer's in the meadow, or when the valley's hushed and white with snow.
I'll be there in sunshine or in shadow. 嗯，哎，非常美一首。
嗯，对。 对，刚才就是我怕版权原因呢，我可以把这歌子念一遍，然后把它 cover 掉啊、
嗯，
因为它比较慢。
哦、是，
对，就是，我先念一遍啊、
哦。
嗯，但其实就是其实你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确实也是一样的歌。Oh, Danny boy, the pipes are calling 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side. The summer'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 It's you, must go and I must bind. But come ye back when summer's in the meadow, or when the valley's hushed and white with snow. It's I'll be there in the sunshine or in shadow. Oh, Danny boy.Oh, Danny boy, I love you so. But when you come, and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if I'm dead, as dead I will maybe, you'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m lying, and kneel and say an ave there for me. And I shall hear the soft you tread above me, and all my grave will warmer, sweeter be, for you will bend.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and I shall sleep in peace until you come to me.
For you will bend 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and I shall sleep in peace until you.
就这首，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歌词内容，那其实他写的非常的美，他讲到了其实就是乐器在召唤你，然后就是夏日已经终结，所有的这个玫瑰都已经凋谢，
非常伤感，
非常伤感，就是我已经不在了，就是我已经不在，我特别喜欢他第二段，他说你会来这里，你会找到这个我安眠的地方。然后跪下来，跪在我墓前，然后向我问候，然后我应该能听见，因为我能听到你的脚步轻踩着草垫在我的头上，对，然后我的，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在我身边，所以我能感觉到我的墓穴变得更加温暖，更加的甜蜜，然后因为你会俯身告诉我说你爱我，就非常非常美，
非常凄美的爱情诗。
对对对，然后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可能是讲的是战争，讲的是战争之后、
哦、
啊，就是 Danny Boy 他就、
生死离别这么一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他其实他的歌词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诗人叫 Frederick Wesley， 然后。他用的那个底调是当时爱尔兰，因为当时爱尔兰他其实有一批大移民去美国，然后去世界各地。那当时他们爱尔兰的这些移民团中间啊，就我们讲了爱尔兰了，那船上最高的其实是叫伦敦德里小调、小调啊，叫 Londonderry Air。对，这个伦敦德里小调，它其实传唱度非常高。现在在英联邦运动会上，那个、北爱尔兰的官方的他们用的那个曲子，他们赢了奖牌，他们就会放这个
、哦。
对对对，就变成这个爱尔兰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调子。然后当时就非常流行，就是这个当时这个词人听到了这个小调、听到他从美国的亲戚给他寄过来这个小调，他说：“哎，我可以写一首。
哦”
他写了这个 Danny Boy， 然后当时他还涉及到了，就是如果你大家想要。这个念这首或者唱这首歌给自己爱人的话，那如果是一个男孩的话，就唱 Danny Boy。那如果唱的是给女孩的话，把所有的 Danny Boy 替换成那个 Ellie Dear，
也
可以。对，
哦、
就是
两个版本，
对，两个版本啊，大家反正随便看酌情唱吧。就是这个，
okay.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放的最后的一首啊，这最后的一首歌。那。OK， 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讲完了，就大家对
所有的摇曲，
对所有的摇曲可能有了这样的一个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从很中古的时候到我们现在啊，
它其实一直都是一种就是属于所有人的，然后很自由自在的讲一件事情或者抒发
一种感
情，
对，
而且其实它的影响到现在还在，
对，就是在现在我们的整个电影工业里面，就去查这种 sentimental ballad， 你还能找到一些，对，就是。 嗯，包括现在现后街的这些我们这些现在的民谣音乐等等等等，
嗯，
对。
同时呢，这个作为罗宾汉故事第一期，其实它就是罗宾汉故事最早的承载。
对，对，他自己在这种音乐形式就得到发展。然后其实我们就只是想要从摇曲这种文本它的发展的轨迹能看，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不变的东西，那种从最初的时候就属于乡间的，属于老百姓的，属于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的那种平民的一种忧愁，或者是一种反抗，或者是一种对对于一种对悲悯，对于包括对于现实一种，包括你看那个丛林流浪那种啊，又有点哎乐呵，对，但最后
是一个悲剧，
又是一个悲剧。包括这个对吧 ，John Henry 这种又一种英雄气概的这种，它是跟平老百姓深深连接在一起的一种
是的
音乐形式，一种文学形式。
而且它的这种就是摇曲从中世纪发展，然后至文艺复兴，然后到现代的这种演进，其实是我们之后讲罗宾汉，他的这个形象眼界是一个很好的照应，
对，没有错，
跟那个应该是直接相关的，
对对对。
好，我们这期主要就是一些家庭 music，
是
听了各式各样的巴勒、哦、
对对对，
听起来非常的爽、啊、
嗯。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预告一下，下期我们会讲点什么？下期、
我们下期应该会讲一下这个，因为罗宾汉这个传说它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它一直 OK 就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一条、一个戏谱。
因为我能想到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帽子、长弓，
哎，对
对，然后这个做一个侠盗，然后在这个林间，然后有一帮兄弟，
对，现在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哎非常有非常曲折的这种剧情的这种故事，
然后什么城堡，然后邪恶
爱人，
然后爱人，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种，然后
百步穿杨、啊、
然后 Merry Man 啊这些，
对, 对,
对,
对，
他底下这些快乐人
是
吧，这些这些形象，就是他，但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他不是一个，
甚至这个东西很新，是吧？
他不像贝奥武夫或者像伊亚特，那可能很早以前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本哦，非常完整的剧情，在后面所有的演唱段，他是一个像明君文学一样，就是他那个，包括很多人现在讨论，就吴承恩写的这个《西游记》，就是孙悟空这个形象，其实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早就存在了，但就是
只不过落到那儿的时候，他
对他把他最后就是集大成了嘛，最后变成了这样我们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孙悟空的故事。对，罗宾汉其实
也
是
一
样的，对。
而且其实他看这样一个人物的发展，就更能就像摇曲一样，你看到的其实是老百姓属于中世纪才开始的普通人的愿意传唱的那样的一个故事。
对，有时代的变化，也有一些不变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就很有意思。
那所以呢，就是其实罗宾汉他这个故事，他其实不是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下一期其实是讲到的，其实罗宾汉他的故事，我们现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刚四十二说的这些啊，这个戴着这个绿色的帽子呀、这个长弓啊，这些形象，那其实我们跟直接相关的，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十九世纪的一个小说，叫做《埃凡赫》。对，
其实还是很近。
对，其实还是很近。那那个小说里面其实是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所有的这个罗宾汉故事。就是如果说你说啊孙悟空啊，我们一定绕不开这个《西游记》这本小说。对，那你讲罗宾汉，那几乎你就绕不过埃凡赫这本小说。
哦，
对，
我们下期其实还要讲这个。
对，我其实我们是讲的就是埃凡赫这个东西，它是怎么突然出来的，然后它因为在埃凡赫之前，其实罗宾汉的这个形象很多。你感觉到他中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断层
哦，
对，但好像突然间哎，罗宾汉又突然复活了，对，所以我们就要讲到的就是我们下一期会讲到的就是十九世纪为什么突然间大家想起了他。
好，那我们这期呢就先结在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